我们再一起同心祷告。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求你上头浇灌下来的灵，再一次将你自己，把你自己活化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以你自己充满我们的心，也成为我们的一切力量。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传道书第五章，我们要看第一到第七节。传道书第五章，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上，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事物多就令人做梦，言语多就显出愚昧。你向神许愿，偿还不可迟延，因为他不喜悦愚昧人，所以你许的愿应当偿还。你许愿不还，不如不许。不可任你的口使肉体犯罪，也不可在祭司面前说是错许了。为何使神因你的声音发怒，败坏你手所做的呢？多梦和多语，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今天我要借着这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敬神为神，就是敬重神是神，也就是第七节最后一句话，你只要敬畏神。但是什么是敬畏神？我们的中文翻译非常的好，把敬跟畏放在一起。畏常常使到我们讲到是害怕，但是单单对神只有害怕，那绝对不是我们这一位要我们信靠他的神所要的。而敬呢，同时有害怕，害怕同时是敬，这是才是一个最纯真也是一个最好的一种的心态跟一个态度。所以今天传道者来到这里，他谈到这一件事情，我们从前面一直走到这边，看到说传道书它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帮我们看过日光之下各种各样的事情，它就是一件一件的提出来，然后告诉我们说有这样的情形，有这样的事实。那么至于是什么道理或者是什么教训或者什么意义，它有时候没有直接讲，我们很容易呢就自己下一个定论。好比我常常说的，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读书多身体疲倦，这个是事实。如果你读书多身体不疲倦，那你真的是非常有福气，因为你可以读很多书。著书多没有穷尽，这个是事实，停在这里了。然后这两句话是说，所以不要读太多书，所以不要写太多书，那是你说的。读传道书要很小心，他没有下一个结论，是不是他引我们去下那个结论？而你要下那个结论，你整本书要重新再翻一遍，你下的结论会不会跟他书中里面的某一些点有冲突？所以传道书非常考验我们的阅读的能力跟解释的那种能力，也因为这样子是一个非常挑战性的一卷书，它常常让我们有时候感觉到好像是在讲这样，好像又不是讲这样子。而人生的事情本来就是没有那么简单就下一个定论， 而真的是看到事情有各种各种的这个情况，而他引导我们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实，也帮助我们因此呢去活在这样的一个事实的这个当中。那今天他谈到我们来到神面前这一段经文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只是断章取义，或拿其中的一节，或拿其中的一句当作是一个中心，然后我们再把很多的话放在他的嘴巴里面，那个很是很大的灾难。为什么呢？因为你这样子看，从第一到第七节，他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你到神面前最好一不要乱动，二不要乱说，也不要说太多，三静静的，那做什么？就是这样，是吗？你看这样子，前面他这七句话很容易给我们的感觉，神你最好不要轻举妄动，话也不要说太多，到头来变成呢，所谓敬畏就是没有动作，没有表情，也没有这个话，那就像一尊什么腮帮一刀，那么这个叫做来到神面前。那如果我们每个星期都是这样子来到神面前，那我们就可以省一件事，不用有领诗敬拜赞美了。有某一种教会传统，它的敬拜就是这样的，只有静默，然后大家安静的就是在神面前。我不知道传道书是不是在讲这个，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这个看清楚他说的这些话，然后我要举整本圣经看到说过去来到神面前的各种各样的一种的情形，然后这样的情况跟传道书所说的是配合，而且没有互相矛盾。我想传道书这里要讲的，首先他是要提醒我们不要随便来到神面前呢。他说你胜过愚昧人献祭，要谨慎这个脚步。什么叫做愚昧人？愚昧人不是指笨，不是指智力低，不是的，他是指那一种不把神放在眼里的，他明知道有神，但是他不把神当一回事。传道书写这样的内容的时候，不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种环境，在古代近东几乎没有人说没有神的，就是说大家都相信有神，而且往往他们相信的神都多过一个，多过一位。所以传道书是要指说他观察，因为他看到一般的现象，虽然大家都是有神，都相信有神的，也都在拜神，但是他看到有很多时候人对神呢不认真，有神但是却当作不是神这样子随便，那种态度是不正确的。他指的呢是所谓的愚昧人，跟所要提醒的是一种这样的一个心态，以为说这个神呢你献祭那么他就满足了，但是自己可能在自己的行为、自己的生活是乱七八糟的。以色列的上帝绝对不允许以色列人这样子信他，但是我们知道一般我们信神的人跟我们的这个生活的方式不一定是对称的，而且这也是非常普遍。 那种很多拜关公讲义气的，他可以干那一种抢奸杀偷的事的。所以你看到说这样的一种所谓来到神面前，我想这个是传道者要这个提醒的。所以当他说你不可以心急发言，不可以冒失开口，不是说因此你什么都不要讲，只是静静的，不是。正如他这边所说的，不要随意冒失，或者说以为说滔滔不绝的，不知道自己在真正所讲的是不是真的是心里这样想的，真的是不是这样以为的，那么以为说到神面前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说这样的一个情形，在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那边对视的时候，那件事情呢，你可以看到巴利的先知就在那个整个仪式的这个里面，用了很多的声音，用了很多的方式来向他们的神明呢来祭拜，那以为可以因此触动那个神明来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传道者或许他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他接下来讲到这个许愿也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许愿的人他不是认真的，或者说他是带着一种讨价还价，或者说跟上帝做买卖，如果你这样这样我就那样，这个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情况。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说神，所谓我们把神当做什么，就是当做一种超自然的力量，然后呢满足我们做不到但是希望他帮我们做到的，然后我们就说如果你帮我这样的话我就啊。传道者提醒，摩西五经里面也提醒，不要这样子来许愿，真的是不要把神当作一种买卖，或者是一种当作一种交易。神不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阿拉丁神灯，不是我们的一种的使唤，他是神。那么什么叫做我们敬重神是神？到底神是谁？我们不能用神是什么，但是我们都说我们把神当作什么，我们没有把神当作谁。神是谁？以色列的上帝是谁？我们先按传道书本身给我们看的传道者所提到的这个神呢，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大概有三方面。我们如果从第一章一直看到这个第十二章，把所有神出现的经文你把它列出来，然后你小心的全面的呢看一遍，再把它归纳，我们可以归纳到三方面。第一，传道书三章十节，他说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然后在这个传道书第五章十八节，我所见为善为美，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像这样的经文呢，他给我们看到神是带来存活，带来世界，带来生命，带来活动的这样的一位神。那如果我们看三章十四节的话，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然后再看三章，对不起，再看七章十三节，你要查看神的作为，因为神死为取的，谁能变为直呢？还有这个第八章十七节更加直接，我就看明神一切的 作为，然后十一章五节最后一句话，行万事之神的作为。啊，这一些经文呢，你看到说神是一个，虽然他在天上，刚才讲说他在天上，我们在地上，但是他不是只是在天上，他有做事的，他是一个不断在行事，不过你不一定知道他做什么，除非他自己启示表达清楚。这个我们在先知书，我们在其他的以色列的旧约的其他的事情的经验里面，他们见证就看到，在这里呢，传道者没有提那些，只是说这位神除了他是促成生命，他使这个事情发生，使到存活发生，他也是在当中做事情的。他可能某一天把某一个人的命拿走，我们以为他是突然暴毙，谁知道是神拿走他呢？所以你可以祷告，求神把那个恶人拿掉，不要以为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也不要以为神不会听这样的祷告。神是行事的主，虽然他说如果他没有表达，他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我们人是不知道，不过神是做事情的。第三方面，在十一章九节最后一句话说，神必审问你，十二章十四节最后一句话，神都必审问。那么在前面也有，神是一个会审问跟审判的神，就是说到头来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我们有一天要面对上帝的问责跟质问，他不是任凭我们。这是在传道书里面讲到神的时候，基本上可以归纳出有这样三方面，神是这样的神。而神既然是这样的神，传道者说我们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不要随便，不要当作他不是什么，不要当作呢他好像无所这个关心，无所在意，或者是当作呢他是我们满足我们，让我供我们驱使，然后是讨价还价满足我们的那一种要求的神。不是，神是神。那么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借着旧约到新约很多的经文，来更全面的来看这一位耶和华上帝，天父上帝，这一位传道者说需要敬畏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提到说神是值得我们害怕的，怎么讲说神是我们要害怕的，而不是我们很轻率的不当一回事的。什么叫做神是我们要敬畏的？在以色列人的经历里面，就是他们最开始经验跟认识到耶和华上帝的时候，上帝就先把这件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出埃及记第十九章。我今天或者说我在讲传道书的时候，我会配合圣经很多其他的来帮助我们明白，所以有时候圣经翻很多，我不知道你的电子版呢会快过翻书的吗？如果不能够呢，我劝你用书的，不是银跟书啊。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即刻有一件事情上帝即刻做的，就是要跟以色列百姓见面。第一件事，他个别他跟摩西他跟亚伦有个别的各自的这个彼此之间 的沟通，但是他要跟整体以色列百姓，而且是第一次。你说上帝要表达什么？上帝首先要在这一群人的身上建立一种怎么样的一个印象。而大家不要忘记，他们在埃及几百年，而埃及是一个呢多神的，也有他们自己拜神的方式的。而这样的一位神，要跟他的百姓，跟他救赎的百姓，要属于他的这个百姓，你说他要给他们什么，明白些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我们一起来看，在19章2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奈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那么更早的话，我们看这个第十节，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要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奈山，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不可摸山，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不可用手摸它，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上帝第一次跟百姓第一次见面，就先把这搞清楚，我是神圣不可侵犯。你们在埃及400年，你们对神的观念有你们埃及人的那一种神的观念，上帝要纠正你，不要用那一种神对待我这个神，我神圣不可侵犯，我要跟你们见面，见面的方式是我定的，不是你要来到我面前，你认为神是喜欢很多祭的，我就献多多讨好他，或是什么样的，我喜欢怎么拜我怎么拜。上帝说对不起，我是怎么样的一个神，我要你们怎么样子到我面前。看20章18节，上帝出现了，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脚声山上冒烟，好像火山爆发，就都发战，远远地站立。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百姓害怕了，他说：“不要了，这样不要，这样的一个很，这样的一个神，与其见倒不如不见，哇，好可怕。”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神先把他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一面毫无保留的，也毫无妥协的先表达出来。也许你觉得说这个很可怕，但是当我们更深入明白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用心良苦。因为当人不把神当神来尊敬的时候，人把神当作自己心目中所要的来玩弄的时候，到头来受亏损的是人自己。有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we are what we worship。 你拜怎么样的神，跟你怎么样拜神，你就是怎么样的人。神到底对你是谁？你把他当谁？你把他当成就反映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神知道，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扭曲的，一个不健全的，一个不健康的，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神的思想跟观念 然后就这样子说，我一生去拜这样的神，到头来我们就好像那个狗咬自己的尾巴这样一直转而已。所以为着百姓的好处，特别他们是在那种异教的氛围，就好像我们好多人一样，我们都是在不同的文化宗教的背景出来。但是这一位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要我们先弄清楚这件事。是的，神是神圣不可侵犯，不过请你不要读圣经读停在这里。也同样的，再出埃及记，神虽然可畏可怕，但是接下来你看到说神可亲，神可近，近就是靠近的近。这也是上帝自己呢表达的，请你翻到出埃及记25章第8节，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制造帐幕和其中的一切器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样式。住在你们中间做什么呢？我们看29章，出埃及记29章42节，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的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神要跟百姓相会，透过会幕和你们说话，我要在那里与以色列人相会，会幕就要因我的荣耀成为圣。是的，你们不圣，但是是我的荣耀使你成圣。虽然那时候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三天什么，但是不是说因此你们是因为你自己圣洁所以有资格，对不起，这里是神的荣耀就让那个会幕成圣。44节，我还使会幕和坛成圣，也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我要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做他们的神，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么住在他们中间做什么？你翻到第40章最后一段的时候，你知道神要引导，神要跟他们同行，神要跟他们一起。神圣不可侵犯，可畏，但是可敬也可亲。怎么讲可亲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神一方面神圣不可侵犯而又可亲？这我们要从诗篇里面，我们要从诗篇里面去看到一个真实的情况。在以色列人的整个生命里头，神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不是怕到话都不敢讲，怕到什么都不敢动，是这样子吗？我们来看诗篇第9篇19节，耶和华求你起来，不容人得胜。他叫神呢，你起来，你要动。第10篇12节，耶和华求你起来，一样的。第7篇第6节，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他用这样子的情紧，这么激动紧迫的这样的一个语言催逼神行动，是不是说敬畏小心不要乱说话就是不能够讲话？没有的，这个神对这个祷告的这个诗人来到他面前。17篇13节，耶和华求你起来，全去迎敌，将他打倒，你帮我摆平吧，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的十三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忘记我到几时呢？啊，要到永远吗？你颜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他可以向神发这样的话。还有一些更激烈的，第十篇第一节，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就说为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他可以跟神讲这样的话。我们再回到第五篇，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话，顾念我的心思，听啊，听清楚。他是这样向神祷告的。第六篇，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惊慌。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他可以这样哀求，跟这样子把这样的一种心里面的委屈，甚至感到有一点好像你都没做什么，可以向神这样表达。而当然最代表性的，连我们的主耶稣都用的诗篇二十二篇，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弃我？我希望大家把一百五十篇的诗篇好好的读一遍。在过去我们清晨祷告的时候，我用三年的时间陪弟兄姐妹，那时候把一百五十篇的诗篇呢，每一篇都读过。而你要注意里面的这种祷告的人跟来到神面前的心里面的那种情绪、情感跟状态，你重新看到说，这位上帝不是一个呢面无表情、硬邦邦，只要你规矩，只要你符合体统，只要你符合条件，只要你符合一种呢这个样子，然后才叫做我们到神面前应当怎么样祷告。我们太多那一种怎么样祷告跟怎么样到神面前祷告的书，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我们到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神，到底我们祷告的这位神是谁，我们心里面没有把握。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我做对，我每一个步骤做对，或许我的祷告就会有果效。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不是。当我们回到圣经里面这些人物，你甚至从创世纪一个一个一个的慢慢看到主耶稣有祷告的，你看到的是到底他们是在一个怎么样的神面前祷告，而不是他们怎么样的步骤祷告。有的人说要在沙漠，有的人说要在山上，有的人说要在清晨，有的人说祷告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应当怎么样，这些都没错。但是到头来，如果这个祷告的对象不在我们心里面是那么的明楚跟清楚的话，你发现到说这不是圣经所说的。而传道者要帮助我们重新得回这个宝贝，重新体会我们到神面前那一种丰富的一种属灵的这个经验跟体会。而到头来不是因为我当做什么跟我不当做什么跟我怎么做，而是呢，到底这一位我祷告的对象，我敬拜的对象是谁。然后你看到他们因为这么清楚的是谁，以及他们也知道他们跟这一位神的关系是怎么样，你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真情流露，你看到他们在神面前的那一种生命的那种释放，那种内里外在的那一种蒙神的整个的这个包围。我们再看几个祷告， 那我们看到说，那种看起来好像矛盾的、对立的，其实它是并行的。刚才有讲说，你到神面前，你不要话太多，你应该静默。所以，也许人家说敬拜呢，就是要沉默的，不像你们，怎么你们现在比邻变两的？但是另外呢，他也可以在诗篇里面找到说，敬拜很热闹的，所以敬拜是 celebration， 到底谁对？你只要抓其中一个呢，你就错。我们看这个六十二篇诗篇，六十二篇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刚才那一些呢，好像没有啊，就呱哩呱叫，你还不起来，你还不行动。所以这样的一位神是谁？不是说怎么样祷告，怎么样祷告是，所以我们就来看啊，怎么样应该进的。这个我没有去注意到。但是当神是谁的时候，他可以是静静等的，也可以是被催促的。我们再看六十九篇，六十九篇，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这个泥中。七十篇，神啊，求你快搭救我，耶和华，求你速速帮助我。一个可以是静静静默等候，但是另外有时候可以是这样子说，你快快。所以在这边不是怎么样子做才是对的问题，而是到底这一位我们所祈求的对象是谁。他有时候是我们等候的，他有时候可以是我们催促的。他是活神，他不是造一个工程师来方程式来套的，不是所谓什么有效的祷告做对步骤，而是呢谁听在听祷告。所以你看到说这些旧约里面的祷告的人，他们知道他们祷告的对象是谁，而他们到神的面前呢真情流露，就是把他们知道，当那个很紧迫的，他很紧迫的就是要求神，而当他在另外一种状态可以默默等候的，他跟神说，我默默等候你，我知道你在听，我知道你是在听我祷告，我知道你是我所这个仰赖的。而接下来我们要看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上帝自己说他一定要成为被人呼告呼求跟求告的对象，他自己非常的愿意，他非常呢，他一直定义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虽然他圣洁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很乐意，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被求告的对象。请大家翻到先知书，小先知书约珥书，我等你。如果你不知道约珥书在，你就从目录看，然后再去翻，一定要翻，请你翻。旧约约珥书，这段有一段很出名的经文，但是每次重点呢都放错。二章二十八，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三十二节，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就必得救。整段的经文，他就是在讲说，神愿意重新再回到人当中， 而愿意在人当中给人引导，给人经验到，所以有这个所谓预言、异梦、异象，不是在讲恩赐，而是在讲说他不再像他处罚以色列百姓离开他们，他现在要重新回来，并且要使到呢，不是只有祭司，不是只有先知，不是只有特殊的一些他所这个兴起的一些服事的人，而是要每一个人他都要亲近，而凡呢求告的都要得救。他自己愿意让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求告他，他成为每一个人求告的上帝。再往下翻到西番雅书，你再往下翻，直到找到西番雅书，在哈巴谷书后面第三章，第九节，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万民，而且是会用清洁的言语，不会再乱七八糟，不会再胡说八道，不会再像刚才传道书所说的那一种心态，那种态度，而真的知道耶和华是谁，而真的按照耶和华来敬拜跟求告。神要这样的事情发生，是神自己主动要使到他成为这样的一位神，成为所有的人的这样的一个求告的这样的一个神。而这样的事实更是来到主耶稣的时候，他成为一个绝对肯定的一个事实。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这个要与人同在的上帝自己成肉身，借着主耶稣。不单是这样，在第二章十九节，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你三日内就建立起来。注意21节，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就是说他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体成为圣殿。而圣殿呢，就不再受制限制在某一个地方，只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地方，在第四章，所以他就会这样说。但是很可惜，这段经文的翻译呢，没有把这个意思翻出来。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应该这样翻，要以圣灵和道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以圣灵和道拜他。道就是指主耶稣。而第三章他就讲说，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怎么样重生？圣灵。所以因着耶稣，耶稣是道，他使人认回父，而因着圣灵把人跟父联系在一起，所以从此人到神的面前，这样的一件事情不再有任何的拦阻。神一定是成为人可以求告跟求告的对象。而保罗呢，也很清楚地把这件事情讲出来。我们先看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五节，第八章第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跟约翰福音所说的一模一样。因着圣灵，但是因着主耶稣，因为这个道的关系，我们领受这个圣灵，而以至于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并且呼叫阿爸父。神肯定成为我们所呼叫的对象，而我们也能够呼叫。 在加拉太书保罗同样的这个意思，用另外的一种的这个表达，四章第六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们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还记得约珥书说到那日圣灵要浇灌，老人要见什么什么什么，跟这里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呢，神重新跟人联系上，神重新呢再来到人当中，神呢使到人再可以跟他呢直接的这个建立起那个关系，而最亲莫过于阿爸父，而不是以那一些做异梦说异言那些所谓的恩赐才重要。是这样的一个神重新通畅无阻的使到我们可以求告他。而这样的事情呢，希伯来书讲的最清楚，这是我们最后一段要看的书。但是希伯来书有一句话，包括诗篇二十四篇那边有一句话常常被误解，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四节，第十二章十四节的，你们要追求与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典。这句话跟诗篇二十四篇第三节，请大家翻回去二十四篇第三节，也请你今天把这些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不要再带着这一些不正确的观念信上帝，生命一直不能够突破，一直不能够成长。二十四章第三节，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他的圣所，就是守节清心，不向虚妄起誓，不诡诈的。这两节经文常常被误用说我们不够圣洁，我们不能够到神面前，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希伯来书也有讲追求圣洁，然后什么叫追求圣洁，就是一大套的，我怎么样使我自己更属灵，然后第一第二第三应该怎么样操练，应该进食多少天，应该什么什么什么，去那个山或者是去那个沙漠。各位，这样的一个误解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圣经按照它全面的这个来读。希伯来书十二章讲这一段的时候，请你看希伯来书第十四第四章第十四节，我们既然有一位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唯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什么意思？我们再看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宜的。前面刚刚讲我们是靠主耶稣的圣洁到神面前，怎么后面会讲说人不圣洁不能到主，是靠你的圣洁呢？他是提醒我们，我们如果在恩典里面放纵那是不对，但是我们到神面前不是因为我们的圣洁，是靠主耶稣的圣洁。所以是人不圣洁不能到上帝面前，人要追求圣洁，但是人为什么圣洁，人怎么圣洁，借着主耶稣，不是你自己的圣洁的操练。 我们的圣洁的操练是保守我们从主耶稣所得的那个圣洁，而就不会成为一种呢，我们误解而常常以为是我们自己在那边苦苦的挣扎，不是，是我们已经蒙神把我们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其实我不知道你还记得主耶稣在路加福音讲过，你们要怎么样祈求，你们是神的儿女，他是天父，他怎么会拿不好的东西给你？主耶稣提醒我们要像孩子这样的，真的是向他呼求祈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心态里面，我们不会犯到传道书所说的我们随便，我们轻浮，不是，我们敬神，我们敬神，我们也亲这个神，他是可敬可亲，虽然他可畏。而这样的一位神是我们今天我们敬拜我们呼求，让我们的心完完全全有那种把握，也那种实在，我们真的是蒙恩的人，我们这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永远是他注目垂听的这个对象，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到谁的面前，让我们把我们的内心把我们整个人摊在他的这个面前。也许你这时候是焦虑的，也许你这时候是很悲切的，尤其你这时候是很苦读的，你这时候是很埋怨的，尤其你这时候呢是很冷静很安静的，也许你这时候是很兴奋很跳跃的，这些都带到神面前去表达，他一定听，他本来就要听，他本来就是听我们呼求跟求告的，因为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父。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做我们的主，感谢你是我们的阿爸父，感谢你我们可以向你呼求，感谢天父，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